自诩电脑绘画画家的乌合麒麟5月7号在其新浪微博的账号上发了一幅图片，并配上一段文字，发张老照片，上次这帮家伙为了中国搞在一起还是1900年，120年了还在做梦。乌合麒麟本名傅玉，今年32岁，哈尔滨人，现居北京，是一名插画师、政治漫画家、战狼画手。其实这张做旧的照片是作者通过电脑合成将跨度120多年的两张照片合二而一，其中一张照片中有代表1900年英、美、德、法、意、日、澳等七国的军人，第八国俄罗斯军人不在其中，但加入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军人，因此这张被称为八国联军合影照的历史照片中实际上包括了九个国家的军人。另外一张照片是2021年伦敦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闭幕时的合影照，作者以这个照片为蓝本，将八国联军合影照中的各国军人对号入座，代替参加 G7 的七国外长。 G7 合影照中的欧盟外交代表被换成奥匈帝国的军人，加拿大外长被澳大利亚军人取代，合成为所谓的八国联军合成照。合成照中的人物除戴着口罩以外，跟八国联军的穿戴打扮一样。印度军人被放在合成照的左脚处，戴着白色口罩在打点滴，以此影射印度作为非正式成员被邀请参加七国外长会议，但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只能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合成照将七国集团外长照的背景文字联合王国2021换成侵略者联合王国1900。虽然乌合麒麟不是中共体制内的御用文人，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发表具有强烈政治意涵、站在中共立场上针对外国政府或企业的讽刺或针砭漫画或电脑绘画。2020年11月，乌合麒麟发表了一张题为《和平之诗》的讽刺漫画，一名澳大利亚军人站在一面巨大的澳大利亚国旗上，用带血的匕首顶着蒙着面纱、抱着一只雪白小绵羊的阿富汗儿童的喉咙。漫画用英文写着，别害怕，我们来给你们带来和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敦促澳大利亚政府对其所谓战争罪指控进行调查的推文中甚至引用了这幅讽刺漫画。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八国联军是外国列强侵华辱华的象征。乌合麒麟将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代表合照换成八国联军照片中的军人，是在向读者传递一种声音，那就是七国集团对华政策和态度与120年前西方列强欺凌侵华战争如出一辙。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对此合成照进行了报道，新华社也转发了《中国日报》的报道，经过认证的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转载了合成照，并配文做了120年的梦。《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6号说，美国无论怎样强化盟友体系，他们也搞不成新的八国联军。中国的一些网民对合成照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有的说中国已经不是1900年时的中国，都120年了，强盗本性难移，世界没有变，只有中国变了等等。此前的5月5号，七国集团外长在伦敦举行了两天面对面的会议后发表公报，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深感关切，特别是对维吾尔人、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打击、大规模政治再教育营以及强迫劳动与强迫绝育制度。公报还对中国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破坏自由与公平的经济体系，包括贸易、投资和发展融资的做法感到关切，并呼吁中国依据其国际和国内法所规定的义务，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也表示，中国政府对内越来越压制，对外越来越咄咄逼人，因此美国必须挺身捍卫基于秩序的国际规则。但是布林肯同时强调，西方国家无意围堵中国。观察人士认为， 与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完全不同的是，七国集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敦促中国履行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国际和国内法规定的义务，对于一个极力要把自己塑造成新型大国形象的中国来说，应该被视为是有助于其完善法治、民主、人权、自由。但是中共这个威权和独裁国家却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七国集团外长会对中国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公然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破坏。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校长特聘国际研究所主任李小兵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和渲染乌合麒麟合成的跨度120年的八国联军军人和七国集团外长的照片，是要明确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那就是特朗普政府期间美中关系紧张，拜登上台后非但没有寻求途径解决争议，反而联合盟国携手对抗中国。他说，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已经不是1900年时代的中国，西方国家用过去列强强权政治的老一套不灵了。
中国媒体是想通过这部漫画和最近的这些交流来反对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敌视态度，特别是反对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而且也这个警告美国一些这个学人、学者、专家、政界、军界都应该摆脱过去的这个思维方式。过去思维方式就是既敌非友。
李小兵教授指出，对于120年前的八国联军和今天的七国集团外长的合照，中国政府不能只借题发挥，用历史的悲剧或教训警告美国，而是应该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途径，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但是很遗憾，迄今为止他还看不到双方相向而行的举措。中国官媒、中国官方炒作、操纵特定的议题，以此诱导和影响民意，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在欧盟3月22号宣布因新疆当局践踏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对四名新疆官员和一家实体进行制裁之后，瑞典服饰品牌集团 H&M 去年发的一份声明突然被中国网民挖出。H&M 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所需的棉花将不再从新疆采购。在3月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方面称新疆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的指责完全是基于谎言，另一方面更强调中国民众不能接受一边吃中国饭一边砸中国碗的行为。在中国官方的介入和推波助澜下，中国网民掀起了一波抵制 H&M 国际品牌商品的行动，网络购物平台以及代言明星也纷纷下架或终止合作。中共喉舌人民日报3月19号在其微博账号上刊发了由两幅照片拼成的一张图片，上面是1901年9月7号清朝政府代表同德、法、英、美、俄、日、意、澳等11个国家驻华公使签署辛丑条约时的照片，下面是2021年3月18号美中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会谈的现场。人民日报配发的文字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中国官媒通过两张照片对比以及配发文字要表达的用意不言自明，被点赞的人数超过196万。李小兵表示，中国官媒利用民意在进行反美的效果，虽然可能在国内鼓动或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支持，但同时在国际上却把过去很多亲华、认华、同情中国的人推到对面，所以现在反华的人越来越多，亲华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现在逐步很多这个亲华，就是中国专家都变成这个反华，因为中国政府最近的政策像您提到的都起一些这个反面的作用，很多学者甚至提出认为中国 失去了美国，中国丢掉了机会。20年这么多好的机会没有能珍惜，结果现在呢，又变成回到新冷战的状态。
观察人士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中国在2001年12月11号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经济规模跃居全球第二，国力和军力也空前强大。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反邓小平当年制定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以所谓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为名，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湾海峡频繁展示其军事力量，导致有关区域事态紧张。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学系专任教授兼新闻及传播学院院长胡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举动招致相关国家的不满和警惕，也危及着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区域稳定，因此美国联合起来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反制和围堵。胡佑伟说，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围堵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是一门外交艺术，而不是简单的为了出气而怼对方。
一个意思的表达，你可以用很强烈的方式来做，你也可以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做。怎么做对你自己的这个伤害或者反作用力是最小，又能获得最多国际上的支持，这个我觉得是至少我觉得官方的机构或者是官方媒体可能要思考的问题。
今年3月18号，美中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拜登上台后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谈。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文发言中，就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事务上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国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表达关注之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态度强硬地回应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中国最高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如此强硬怼美国的架势，虽然在一部分中国国内民众中激起爱国主义的共鸣，但是在国际上却更加深了有关国家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和经济举动的担忧和警惕。胡佑伟教授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不称霸，在4月20号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再次表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鉴于此，他认为中国官员在国际事务交往中应该遵循温和的甚至幽默的而不是强烈对抗的方式。同时他指出，中国在发展和崛起过程中要让尤其是西方的一般民众了解，中国的进步并没有称霸世界的意图，只是寻求发展和富强。他说，这样做的诉求方式会得到西方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你对中国如果有一些不够尊重或误解，那我立刻对你唇枪舌剑，这个严厉的抨击，用这种方式的话，那我认为只会使这个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这个疑虑啊更加深，然后冲突更剧烈。
此前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尤其是战狼外交官四处出击的做法令人感到不安，中国正在朝着不会带来和平的方向前进。他说，中国的傲慢好斗冒犯了很多人，他们要操控国际舆论、国际话语权，叙述中国的故事，到处指手画脚的努力会适得其反，他们正在输掉这场公关战。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